这个记录的东西来讲的话，它可能跟门店没关系，流量没关系，跟粉丝没关系，就是自己想做的东西。包括到现在做很多决定来讲的话，会比原来快很多，因为你在岩壁上面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都一定要出手，愉悦程度肯定是比以前上班的愉悦程度是高了。这个在攀岩、在工作、在做咖啡上面是非常具体的，很具象的，我就觉得很开心，我也不会觉得很累。
Hello，大家好，我是脑瘫十级选手小。
Hello，大家好，我是暴食清洁五晚归野饭的羚羊。
Hello，大家好，我是攀岩3年依然菜狗的马壮壮。
欢迎大家收听《禁止攀岩》，一档分享攀岩边角料的播客节目。
之前羚羊多次跟我们说，有一个爬塑料的岩友开了一家自己的咖啡店，他的豆子特别的香，让我们一起去试一试。今天我们终于来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阿炯，现在是炯咖啡的主理人。
阿炯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攀岩的？
很早之前就断断续续有团建或者朋友一起去玩，但正儿八经开始学习攀岩是20年的9月份。
这是怎么开始的？这一去岩馆？
这个还挺特别的一个开始吧，就20年的九月份的时候就离开了公司啊，那会儿的话是在那家公司应该工作了快9年时间啊，自己因为很多原因就是想暂停一下，然后当时选择停下来的话就想做一些自己以前很想去学习和了解的东西，给自己有一个 list 就有蛮多东西的，就想去学潜水、滑板。然后包括滑雪，但那会儿可能考虑到自己年龄和安全的因素，最终只保留了就只想学攀岩啊。所以去的时候我现在都记得20年的9月16号去的岩馆，当时碰到明天，然后那会儿就还挺懵的，就是我去了就会说我想找你们教练或者找老板，我说要想报名学攀岩，然后他说老板不在，你等一天再来，然后隔了一天去找了壮壮，然后壮壮就哇，就当时觉得好厉害，就
觉得好厉害，是他觉得好厉害
啊，壮壮很厉害，壮壮很厉害，因为当时是没有太接触过其他的，当时选黑豹原因就是看了大众点评上面，我认为他是很专业的一个做攀岩的场馆，评价来讲的话，好像也不是去为了打卡去玩的，然后这个跟我自己最初的目的就我就是想去认真学啊，所以就很快就开始，但是课程当时是比较基础的，当然那会儿是刚开始嘛，所以我算这壮壮讲的，他说应该是在国内收的成年学生的第一个成年学生啊，我也觉得还挺开心的啊，所以就开始了。
课程大概多久？
十节课，
上了3个月吗？
2个多月，因为中间断断续续的有假期有什么的，就从九月份、十月份，好像上完应该快11月了。
你一直都是壮壮给你上的吗？
中间还有其他的老师。当时我有点想不起来，就是因为请来的老师讲了两个主题课，一个叫就是脚的运用。当时攀的时候对于挂脚和勾脚其实是用的不好的，包括到现在用的不好。但是现在知道自己用的不好，之前是不知道。觉得说其实无非就是脚压没压下去，或者是你勾没勾稳吗？那会儿是穿着迪卡侬的鞋，其实一旦勾脚就显得好痛啊。当一年之后换鞋，换第三双鞋的时候，才开始发现哦，原来跟鞋有关系，并不是自己技术的问题。
对，我记得我们大概差不多也是20年的九月份才去黑豹开始爬的。对，我和海清，
我们是什么时候去？
20年9月。
哇，
都好有缘分啊！
真的，
因为时间大差不差。应该在那个点，是因为在这之前的话，那个场馆没有那么快嘛，就包括知名度和它的营销可能方方面面没有那么快，包括口碑的积累，包括在岩友之间的传播，所以我觉得算肯定不是最早的一批，但应该算比较早去黑豹，
稍微中早期吧，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岩馆都没有什么人了，每次去。
因为我上课都是在早上上课，然后 从岛上一去，那会儿遇到的人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每次去都在？因为一周上两次课，中间的周中的时候就会训练嘛，就是正常的常规训练和动作练习，所以每次去的话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人又在？然后我也觉得说，人好少吧，就我还蛮喜欢，就是只有那么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的状态，就因为你在里面拍的时候会有其他人在，氛围也很好。
对。
但人多了之后，我就觉得哇，好多人啊，就自己会觉得不舒服。
对，现在是人挺多的，对吧？
因为我现在也做生意嘛，就是其实就显得很局限，就是还是希望人多，然后可以有更好的去换更好的盐点，因为你没有人的话，没有会员的话，其实收益还是会比较受影响。
嗯，对对，因为你盐有的基数大了嘛，可能会开盐馆的老板会变多，所以这个盐馆的配置呀什么的，有可能还是一个积极的促进的作用，我觉得哈，肯定是这样的。
嗯，
所以你只上了十节课以后，就都是自己在练习了吗？
对。
那你现在大概是什么水平？
我其实我自己我没有从来没有说要像考试一样说我爬到 V 级，因为之前那个小林说什么 V 四选手就只是过一次 V 四或者两次 V 四，他就是 V 四嘛，我觉得不重要，因为我自己喜欢攀岩最大的点就是就像去解题一样，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很享受一个人去解题的那个过程。当然如果说能够解出来或者完成我觉得非常好，但就算我没有解出来，当然现在会有不会去较真说爬一条线爬两个月就一直爬，因为现在也不允许你没有把线放那么长时间，以前会放很久那些线放在那，那放过自己之后就发现你爬起来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话我觉得是很好去解释，是说你现在爬你是不是用 V 的能力去爬 V 的线啊，用 V2 的能力和力量去爬 V2 的线。最开始其实爬 V3 V4 的时候是拿了很大的力气，你爬两天你就不能玩其他的了，就耗竭到那个地方了。所以我觉得我可能现在爬 V1 V2 V3 可能还 V2 很舒服， V3 的话我还是会去磕那个线，因为动作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去练习和巩固嘛。那你要说是几级选手，因为我只爬过黑豹，因为很多时候会说黑豹是很硬嘛，说不定出去之后就可能会变成 V3 V4。
现在黑豹的那个 V3 它其实跨度也挺大的，就是 V3 简单的线和 V3 难的线其实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
所以那个是丁老师和明健还有壮壮，到现在我也觉得不太介意说我爬 V 级，我还是会比较觉得说我今天去两个小时运动我很开心，我很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先热身完然后开始爬线，掉下来 OK 我还想再上去，我还想去想一想有其他的什么方式或者技巧可以做，然后也会看看旁边的岩友在用什么动作去过线，然后去交流，因为以前是不怎么跟大家交流的，就觉得哎呀可能打开自己一些之后你可以更舒服的去爬。
所以你一直都没有尝试过在野外攀岩或者是在室内爬难度吗？
没有。
那你对野攀或者高岩壁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一种闪闪？
就可能之前会有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把抱石的不同的阶段把它拼在一起就是难度的攀爬，就这个可能是我在最开始就这么想的，到现在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想法，但现在可能更多一点信息给了我是说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难的动作，也不会有那么多什么 dino 跳来跳去的那么花的好看的，它就是可能V1 V2 V2 加 V3 V3 加可能就是这样的不停的叠加和不停的动作的变化以及临场或者现场的一些变化。但因为我就觉得我爬现在的 boss 也好或者就是室内的攀岩我就很满足很开心，我没有觉得说我一定要去通过户外的很高的强度很长的线去满足自己这种愉悦的那种点。
但是希望你下次还是去尝试一下。我觉得你刚刚的这个理解就对那么
全面
吗？
都偏吗？
我觉得 爬难度不是单纯的就是说这些叠加什么的，我觉得它最重要的还是一种攀爬的一种节奏吧。它那个线路特别的长，就你要能够把控那个攀爬的节奏，
嗯，
这是在那个报池里面没有的。
那这个可能跟会有一个直观的体会，因为我暑假刚学完游泳，然后可以现在从20米可以游1公里，然后这个从刚刚那个点就是节奏嘛，就你游200米和游1公里其实是节奏的把控。
对对。
原来可能你爬习惯了，因为我九月份就刚好这两周去爬的话，我明显感觉到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玩2个小时之后，我没有觉得很累，第二天也不觉得很累。可能跟前面这2个月的游泳的训练也有关系，就是体能节奏的分配会让自己知道说我热身热到什么程度，我可以开始进入下面 V2 或者 V3 的线路的攀爬。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你不会有好奇心吗？就是它也算是攀岩的一种类型，你不会想去尝试一下那种感觉吗？
如果说换成两种场景，就高岩壁，一个是室内的，一个是室外的，
嗯，
可以这样讲对吧？
啊啊，
那室内的来讲的话，它的就我现在还是会觉得就是抱石往上面叠加爬10米20米这样上去，然后但你还会拴安全绳，还会存在更高或者风险对吧？然后如果说室外可能还是会渴望的，就是室外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虽然说你在爬墙的时候是面对墙壁的，但是你不管是掉下来还是从转身看到背后山体或者是自然环境来讲的话，从不同视角去看不同的地方，这个其实是有吸引力的。
嗯，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就那个高度，就是你爬5米对高度的那个感觉和爬30米的那个高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你在5米之内你做一个 V2 V3 的动作，你是可以就是身体是可以很放松的去做的，但是你可能在20米30米的地方，那个动作就会变得更难，就是有对。
但这个也是
恐惧感嘛，
也是有安全绳保护的，对吧？
那你是有绳子，但是呢，那个高度不一样，
你
的动作就会
很难，悬空的，
就是，你人始终在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高度。
但这个就
我觉得无所谓，
无所谓，我们下次带你去爬一次。
嗯，对，我觉得其实也挺特别的。
对，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那些对难度的那种想象，就是有种在真空里说这些东西，就是你把那个环境的因素已经忽略在外，然后去谈攀爬，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啊，对对，没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的这个理解也不是错或者是对的，只是一个他的一个理解而已。
对对对，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是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就是这种，因为你也爬了3年了嘛，
嗯，
对吧？刚好3年，然后这种一直是长期的同一种形式的攀岩，你没有会觉得就是有一种什么倦怠期啊，或者，
也没有叫倦怠吧，就刚好可能在这种不同的节奏里面。就其实跟刚才说的那个是一样的，就是你自己的节奏刚好跟这个成都的岩馆或者就是黑豹的它的线路的变化和它的整个节奏就刚好匹配的比较好，所以我不需要通过第二个岩馆或者其他的攀岩形式来满足我在攀岩上面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像王四儿或者是很多大佬他们爬过去可以，比如说像丁老师他们就线刷完，然后也没有特别难的线，对于我来讲的话里面至少有一半的线我是爬不过的，那我每次去都会有新的线在等着，然后也会有没爬完的线等着，所以去的时候就像那张卷子，或者是就像那个对于我来讲的话，当然这肯定会讲一个补充一个，就是为什么还是会选攀岩，就之前坐办公室还是会有那个叫什么肩椎颈椎腰椎各种奇奇怪怪的一些问题，所以运动本身是我定下来一定要去做的一个事情，那本身对于我来讲说乐趣以外就是你只要运动就好了，就在哪儿运动都可以。
对，
去年开始就想学游泳，但是因为疫情嘛等等原因搁置了，然后到今年开始我就觉得游泳也特别好，就是游泳会让我全身得到放松，而且它不会对脚啊膝盖，以前说跑步啊然后各种运动然后那个滑板啊就会什么磕着碰着等等吧，所以 但是你反而可以通过极强的有氧训练，可以让你的心肺功能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善，然后还可以缓解其他部位的一些疲劳感。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以后再加一项吧，就是可能在室外，就真的是野外的这种高的去玩的话，我还是有向往，但没有那么强烈。
那你这周末上班吗？
我感觉你真的像是一个野餐的托，
就还是会想去，因为我自己现在带徒弟了嘛，所以如果顺的话，十月份他能够独立在站台一天的话，那我可能会选择一个休息日出去户外。
就都挺好玩的。其实我觉得本来攀岩就是为了好玩嘛，或者是就是为了运动的一个方式。
那你报时的时候有受过伤吗？
就看怎么界定这个伤。就如果说从小伤的话，就擦挂脚上，其实在刚刚学的头两个月几乎身上全是擦伤，就这种伤是从来没有停过，然后回去也会问你为什么你又受伤了。那会儿其实到现在我觉得还是很受用的一个点，就是当时壮壮有说到，其实就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和对预判不足造成的，所以这个点上面现在也是会尽量避免，因为现在自己要经营门店，所以尽可能不去做特别难或者是能力范围外想要去尝试的事情。这个点上面我觉得可能以后出去户外玩反而会更好一些，就保护，然后也不会那么做特别难的动作，这个可能刚好又实现了另外一条。但其他的比如说扭伤或者骨折到现
在，没有你想生活到的那种？没有
没有，我觉得攀岩还是很安全，安全系数很高的一项运动。
对，
那你还是挺谨慎的。你刚才说你没有过倦怠期，那你有没有过挫败感？就比如哪个时段你觉得哦，我好像没有进步了？
很长。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其实找壮壮当教练教自己也是希望，其实还是前面那个点也有关系，就是不要受伤。因为我很相信是说有人带你，你的进步的空间速度会很快然后也避免一些规范的一些学习的话自己不会做，那这个可能跟前期有很大的关系。但后面来讲的话，就是你开始爬 VR 的时候就会卡在 VR 一段时间嘛，就包括以前难的 VR 到现在可能也会很难过，但这个不影响。就去磕线啊，之前有一条16个岩点那个屋檐下那个蓝色那个线爬了两个月嘛，因为原来那个岩管的线拆是很长时间才会换线的，到去年好像才开始一周一换，这样换区域，所以留给我去练习的时间很久。那会儿其实不叫挫败，因为远比攀岩更难的事情，在上班或者打工的时候其实多得多。可能这个也说的还蛮奇怪，就是很享受，就是你过不了那个线。过线其实愉快愉悦感是很短的，就是你过线就结束了。那更多带给自己的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诶，我没有找到更好的解题方法，但是因为不同的能力其他人过线了，但你的动作又学不了，然后你看到别人做这个动作你自己做不了，然后你就会去练习，就这个过程其实是很愉悦的。
我觉得他应该会非常喜欢爬，我尝试了野攀的那个
感觉。又开始安利野攀了。
不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他像他刚才说的这种感受啊，就是和岩壁的这种暧昧期，野攀的话就会很差，就是因为那条线他会一直在那儿。就这种和岩壁的暧昧期会很就是这种感觉可以体验很久。
啊，对，那这个其实就可能选到几个地方之后就会一直爬，一直去那个地方爬。
对啊，他们很多人都是就是不停的，他可以永远在那儿磕线嘛，你不用担心那条线不在了。
几乎会被别人抠爆太多遍。
就很适合你
同一个地方爬也会有倦怠感，我觉得。
因为线不一样啊。
不是，
对，我觉得他应该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直去的那个猴子岩，就是它的难度级别差的特别大，就比如说简单的线就只有这么几条，然后难的线就很难，简单的线就比较简单，中间过渡的线就非常少，所以你爬不了很多过渡的线，然后你又爬不了难线，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点倦怠，
所以反而会我不知道那个黑豹或者壮壮他们是怎么想的，就是从去年开始一周一换线嘛，也就增加了线路的丰富度， 那哪怕就算 V1 V2 它也不停的换线，其实基础性动作就是那么多，然后你在运用的时候其实是不太能够用得好的啊，所以你当你真正把 V1 V2 V3 都爬得很顺或者很 OK 的情况下，可能那个就我预估那个就是一个倦怠期，就是说我发现我刷线刷得很快了，很容易，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挑战，我过不了就过不了。但是岩馆室内的岩馆能够带给你的丰富度肯定是大于，在我现在来看的话是远大于室外的，因为室外是固定的，它的变化性很小，而且你知道那个动作做不了，你可能就不去尝试了，或者你一直磕，会在同一个线路磕下来很多次，那中间是需要其他的线路去调剂自己的啊，或者是找到一些类似的线路去练习某一个动作，而这个在室内会被练习的很多。
我有点期待他以后如果尝试了过后再来
就是这一期先荡在那儿，然后下一个然后动用要不了半年就开始打脸，然后就说你看
不是打脸，就是这种不同的感受嘛。其实我觉得应该很特别，因为确实是我们唯一一个就是来
没有爬过野外和难度的
对对的一个来的朋友。
那我看你攀岩，我感觉你没有什么明显的劣势，就身体上
比如说
力量也比较强，柔韧度也比较好，平衡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你没有什么明显的劣势。
但前期的时候就后面两个嘛，就因为力量可能哈，我只是说没有对男女不一样，就是男生会比女生要力量会强一些，然后这个可能也跟之前玩其他运动有关，就 OK。但到后面两个，我其实是因为开始玩攀岩之后刻意训练，就是柔韧性和核心啊，
核心
啊。那在攀岩前期并行了瑜伽的课，就那个很短，因为就想找一个东西去练嘛。但这个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发现楼下开了个岩馆，然后去完之后上了两次课，发现每次讲一样的东西。
楼下的瑜伽馆
瑜伽馆，家小区的那个附近开了瑜伽馆，然后就讲一样的，每次都是一样的，而且来的人不一样，然后老师总会照顾进度最慢的那些同学而且都是女生，但女生就发现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就发现同样的动作每次都来，那我就在家练就好。然后就觉得，然后我老婆就去了，我就不去了，就发现诶，原来瑜伽你作为热身就很好。那这个点上面来讲的话，包括有些时候我睡觉都是就之前都会趴着，就是青蛙趴，因为小朋友也会有体育课，他也会教一些东西，所以柔韧性在过去的两年里面确实是花了岩馆以外的时间和训练去做的，
所以就是刻意练习的。
对，就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然后那个核心和那个平衡来讲的话其实也有训练，同理嘛，就是包括疫情期间在这个布置上我也有装那个设备，然后也会训练啊。这个包括力量不太追求了，因为
已经够了
因为这个跟前期之前有一次在群里讨论的时候就说到类似的话题，就是如果说你追求力量的话，你就会刻意回避比如说你的柔韧性技巧很弱，那你就可以用力量解决，为什么要去拿那些去解决。那我知道我的不同的维度的能力来讲的话就是柔韧性或者平衡差，那我可能就会要去训练那些，不要再去发展力量。我就觉得应该是更均衡的去所有的东西，吃的喝的玩的，它就一定是一个均衡的状态，会让你感受到更好，或者玩的更持久，或者体会的会更持久。单一的某一个属性只会在短时间让你很嗨，
对，就会让你变成一个三角形战士，或者是说有一个角有一个边特别的尖，然后其他的都是。
当然这个如果是后面力量真的很训练得很好的，那也不排除可以玩更难的或者更体会到不一样的东西。
对，所以攀岩不用力，这就是一个，
那是个基础。我认为
攀岩肯定是要用力的，所以他们天天宣传攀岩不用力，就是一个怎么说误导敌方的一句话。
自己玩嘛，自己玩到一定程度之后，当你有一个基础之后，你就可以去解读大家说的话，哪些你可以参考，哪些不用参考。
就是我之前经常在岩馆遇到你嘛，然后你经常就说什么今天要写日志啊、日报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你会用一些管理工具来管理自己，然后通过看你的公众号的文章也可以有一些 有迹可循，就是你是不是会用一些管理工具来管理自己的攀爬，
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来用在这个事情上，
自我管理和攀爬管理上。
因为我刚才听你说，我感觉你对攀岩有一个好像很系统的学习目标那种感觉。
对，还有
就不像我们一进去就是就
玩，
其实没有仔细思考过我要怎么去学习，或者我的特长在哪里。对，就是完全是一个玩的心态，但是感觉听你说好像有一定的目标性，然后系统性的在研究这个事情，这是过往的学习经历或者工作经历带给你的经验吗？
如果一定要回答，这个是肯定的，就是肯定会有。就现在我能回想得起来的，在最开始拆解的时候就会把每次训练的录像会来看，因为当这个到后期就变成就是发朋友圈发视频啥的，那是这是后期的事情。前面的时候就是因为壮壮训练的时间是比较短，就是上课时间是有限的嘛，但是训练是无限的，所以你训练的有效性就能够带给你的帮助是不一样的。那你怎么去看你训练的时候有没有效，这个跟工作确实是相关。因为我在08年刚开始当讲师的时候，就是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看你自己在上面讲的视频，
嗯，
你的台风是什么样子，你的那个动作怎么样子，你连贯性的思维包括 QA 的环节是怎么来应对的。所以视频本身是可以看到自己觉得好傻，然后自己很好笑，然后自己怎么样。所以在那会儿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习惯，就是看录像看视频。那你自己去看你自己攀岩的动作的时候，就更明显的知道说你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说这个倒回去说，你的工作习惯对你的那个攀岩这个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是正面的。包括你刚刚讲说有没有什么东西去管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把手脚的动作的练习是分开的，就是一堂课一堂课一堂课去训练去讲。所以当你的动作做得不好的时候，我在下一堂课之前的两次练习或者三次练习要做什么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基础动作练习，这个是有训练量和训练规划的。包括在最开始热身的时候，这个是可能那会儿壮壮上课是很投入的，就是包括拉伸要做多少组，做哪些，做哪些拉伸到哪个部位，其实都是讲了蛮多。包括到现在也还是沿用了最开始上课的时候的拉伸的技术动作和时间的要求，就是没有拉伸好没有热身好是不上墙的。但现在也会偷懒，就直接因为时间从原来三个小时现在变成，因为下班过去已经快七点半了，然后关门又关得早，然后就只能有两个小时了，所以说就上墙热身然后结束之后拉伸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会很正向。包括以前最开始还会说要说我这次要完成多少线，给自己定一个
KPI。
对，
黑豹的岩友就比较卷，
就看到其他都有，我今年完成了多少条线，然后那自己给自己定一下嘛。因为最开始三个月开始爬 V2 之后，就觉得有点信心爆棚的那种，就觉得我今年要爬多少条 V2， 然后要爬多少条 V3， 我明年要开始爬 V4， 就第一年的时候就特别的在意这些东西。然后但因为在意这些东西就会更去看嘛，就要去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正面的对自己的影响。
你是自我要求的呢，还是说这个严管的氛围就这么卷，然后反倒会有点影响你？
我觉得是他和卷王把严管的
因为我觉得
前面会，
就是我们刚去的时候好像严管没那么卷，但是就过了一年，可能是21年吧，就感觉那时候21年22年感觉那时候严管的氛围就非常卷，人均 KPI 每天去，大家都说有没有完成现在 KPI 啊怎么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从大的讲吧，就是整个大家的能力都在往上提升嘛。
对，
然后提升的过程当中就会，大家会往上升了之后就还挺，就是要有个量化嘛，就你能爬我也能爬，你能爬一条我能爬两条，就自然而然的因为氛围好了之后，我觉得大家都会受益在这里面。至于自己来讲的话，我真不觉得说，当然现在来看，就当时应该会很在意这个东西，但现在来讲的话，过意不过已经不那么重要，就觉得说第一我要先把 我很在意的，我现在排名第一的在意是把豆子烘好，就是这个是自己很在意的事情，是最在意的。然后出品出好，首先是经营，就咖啡店的这件事情。那至于后面说我爬线，嗯，是不是还能够保证，就是我可能还是会要求自己一周要两训，就一周周中一次，周末一次。但现在因为周末现在完全没办法了，就只能改到全部周中，就周一、周五，所以这个时间是很固定的。那我在这两天里面，我要训练到3个小时，那这个时间量的话，我要保证，所以说还是会有一个间接的 KPI 在里面，可能就不是以完成线路，但你的过程当中怎么能保证是高效的？包括到现在，可能也很少说我训练馆要 social 一下，会怎么？我其实很少跟大家聊天，我就觉得就爬就好了。然后爬的过程当中，但我现在增加了跟研友交流，上次我们某一个线路的动作啊，怎么过可能更好看一点，或者更省力一点。那这个可能会增加这方面的交流啊，我觉得这个也算是自己的一些改变吧。
嗯，啊，所以你喜欢别人给你指导过线吗？
嗯，我先说自己吧，就我其实想指导别人。这件事情来说的话应该很自然的，就是因为我完成了，我看到你过得很费劲儿，然后我就很想帮你去完成它，就是有利他的心在里面，这我觉得出发点是很 OK 的。但很多时候是因为你帮助的那个人可能他自己也不愿意你去讲，因为他还很享受在这个解题的那个过程当中的那个感受，所以我会很克制自己说我不要去告诉别人，因为别人没有主动问你嘛。但如果说别人主动问我的话，我肯定会去讲说我可能是怎样的去过。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和对线路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可能更多是就是我去爬一遍，然后他来看，那可能你看一下这个动作可能怎么去做会更好，然后能不能帮到你。我很少会在下面用语言去说你上手上脚怎么样，因为这个很抽象。第二就是每个人的身体的本身物理是不一样的，力量然后高矮啊，都会影响到你去玩这条线。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说，嗯，别人来指导我或者告诉我怎么过线，我也觉得说要分人，就是如果不熟的话，我没过我下掉下来了，然后过来啪一个人说，哎，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我就觉得我不太喜欢这样。当这个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我就可能去爬下一条线。那他如果说本身也在爬这条线，就留给他爬就好了。
啊，你就直接不理那个人，然后就走了吗？
嗯，对啊，因为可能我爬不了嘛，就我可能会再爬一把，但是我还是做不了。那有一些可能已经很熟的，他大概也知道我不太喜欢聊这个，就爬就好了。然后他爬一遍，哎，我会其实还是会去看别的动作，去改进这一把的动作，那这个也没问题。但如果说特别特别熟的，比如说那个丁老师啊、明剑啊、壮壮啊，他们玩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哎，你这个不对，然后可能还是会开一下玩笑。那我也觉得，因为我比较喜欢一个人爬，就待着就好了，就你去完成它，然后去找到那种那个解题的那个过程的。
哦，那我下次演话见到你就从你旁边走。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说的就是看还是看人嘛，就是大家一起玩的时候那种分享，是一起去找解题思路和一起去解线和你自己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有些时候死磕没有意义，死磕没有意义的点是说你其实已经陷入到自己一个死胡同里面，反而是更低效了。所以你认知自己认知清楚一点的话，你就会打开自己多一点。那你想去闷在里面走死胡同里面转，那就闷在里面。如果你想走出来的话，你就去多听一下别人的意见。
但我还挺喜欢教你怎么
办，因为你教完之后我就能完成，对吗？
对对，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因为我每次跟教你的，你就能够做出那个动作，就能够实践我的理论。因为我教其他有些人，他们怎么都做不出来。
然后那个他每次骂我都很冷漠，应该这样，然后他就走了。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可能双向的嘛，就
双向奔
赴。认那个人是说，有些他们会讲很我做不了的动作，这就是另外一种能力，就是读线能力和你对你自己人的能力的把控，能不能去做这个东西，这是一个匹配嘛。那我现在对于读线能力就很弱，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动作，我全部是上墙之后我摸不到或者踩不到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完不成。但 那个小林他有嘛，他告诉我，而且他对我可能能力评估也比较清楚，所以可能知道这个动作我可能可以做。
我对其他人可能评估的有误。
那你每次跟他说的那些动作是你都做出来了过后跟他说的，还是有一些是你想象中
的？是有些我能做，有些我不能做，但是我看别人是这么过线的，但有可能他也能这么过，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说的。但有些是我能做的，然后我就跟他说的。
对，
好些。所以这个没问题啊，就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应该都是在我自己爬了那个线之后才讲的，所以我可能已经磕在那儿磕了一会儿了，然后刚好就在这个 timing 就进来的很好啊，就是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动作。
不要你不回来了，
人家在找
补，
有点明显，
就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对吧？就那个蓝线就这样过的嘛，就开始就一直没有过。
对，我记得那边小屋檐就是那个有一个斜壁那个地方，不是那条瓷质的线吗？就你一开始用那个静态的方法，
很多都是静态。
你做的那条线，然后我那个静态用不了那个静态方法，我跟你说要用那个动态当过线，记得吗？
记得，
肯定不记得。
我觉得刚才还说到那个什么死胡同这些，听起来感觉就是那种生活哲学也可以用到的。
对啊，因为我们经常看你的那个公众号，你的公众号上就会有一些攀爬的感悟啊，攀爬的反思啊。
确实是因为经历的关系开始选了攀岩，所以你但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跟当时的情境联系起来，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你要说哲学，我没有看那么多比赛，也没有，就因为去的岩馆也很单一，玩的形式也很单一，所以你要上升到那个理论或者说是哲学，可能谈不上。但确实是我认为做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有没有投入足够多，投入足够多了之后的话，它不见得会完成嘛，就是你得摔好多次之后你可能才能完成线，也可能摔了好多次下次那个线就拆了，你得放过自己，不然的话你那个，就这个确实是跟生活当中就像烘豆子一样，你烘了10把之后你也不见得能够烘得很好，但就刚好这么巧就碰到，就今年其实有两三个很厉害的烘豆师，突然发现别人给到你一点点那个建议之后，而且你采纳之后就会发现确实烘的豆子就比原来好喝一些了，或者被大多数的他有觉得说比原来要好喝一些，那就觉得还挺开心的，就没有必要去死磕说我一定要按照原来思路烘第20锅第100锅还是用那种思路，所以你要有些时候会能不能听进去别人的建议，和你听完之后你愿不愿意去采纳和去做有很大关系所以攀岩我觉得可能开始遇到的人都特别好，然后氛围也很好，确实给了我很多自己的空间去试错，然后就像还有像小林一样在合适的时间给到你一个建议，然后你又
在找
又能够成长的多一点，或者说让给到的正反馈多一点之后，你就可以去爬更多的钱，甚至有冲动说去经常去摸，我以前是从来不去摸比自己高2级的线的，就爬 V1 的时候不会去摸 V3，然后最多摸一下 V2， 然后也不觉得说那个时候到那个能力了，但现在都会觉得说没关系，我就摸一下，哪怕起个步也好，但你起个步之后你又会想摸下一个点，这个可能就跟室外不一样，是说因为室内有每次都会有新线，都会有新的东西，然后新线的时候还会不同的难度，然后不同难度你都可以去试一下，然后你试到某个程度之后发现说这条 V4 好像还可以，然后就过了，那这个时候就发现说那我这些动作也是可以用到不同的里面的，所以尝试这件事情说起来挺简单的，但是有很多条件具备之后你才会去尝试，就像开店一样，我以前也不觉得，我在以前做 HR 的时候说你未来的3年的人生规划是什么，我没有想过10年之后人生规划会搞一个店，那这个就不太会，但是你试了之后就朋友喝着喝着喝着说我们去看一下铺子，就开始看铺子，但这前期是他们会觉得说我又学了咖啡又学了烘豆又很闲，那你为什么不去搞一个自己的店啊 ,OK, 那其实当你准备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话有一个人去帮你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去指导你，这个东西是很 OK 的。
所以攀岩就是要 勇敢的尝试，生活中也是要勇敢的尝试。
对，我觉得这个点的话是非常非常，就是有一个词吧，可能更概括刚刚说的那两分钟，叫果敢。就是你能不能做决定去做这件事情，决定了你离成功有多远。那当你开始去跳那一下，哎，那个我现在要对这句话理解还是可能会更用攀岩去讲，说伸手就有的点的话是说你敢不敢伸手。我现在还记得在刚刚去训练的时候，有一个红色的大的那个包放在最高的那个位置，壮壮那会儿就没事就说你上去跳到够到那个点。但当他拆线的时候还是没有摸到。我没有摸到，就是但在这之后的训练其实已经不太有怕的那个感觉，至少在岩馆里。如果去室外可能会有。那这个时候训练到的一个点就是说你的心态和你的准备就是能够更果断的去做动作。当然这些是后面不断的强化的一个过程。当你敢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不一定是完全的百分之百。当然这个跟80后从小的教育有关，就是觉得我一定要百分之百把握才去做。80%把握其实是很保守的。
就你刚刚不是还说你没有太多多余的时间去思考，就是你要很快的去决定你要出手，不然的话你根本就没有体力去支撑。
对，
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一样的逻辑，就是你当你开始对自己的身体有足够了解的时候，在什么节奏上面该休息，什么时候节奏一定要出手，包括呼吸的调整，这些都会决定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玩的多久，或者是你能够享受这个过程多久。当你能够对自己了解的足够多的时候，节奏控制足够好，你可以从一个半小时玩到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你的公众号里面我觉得勇气就是一个关键词吧。
应该是80后都还是按部就班的一代人吧。我觉得通用嘛，因为自己是80后，所以读书升学工作结婚生小孩，这是一个相对规律性的事情，并没有太多能跳脱出去这个规律。因为你要跳脱的时候，除了能力和你自己的很多东西的考虑以外的话，勇敢就会变得越来越稀缺，就是你会受牵绊或者顾虑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对，还会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
对，就各方面的嘛。就所以你说勇气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大不大，就除非你经历了很大的事情的冲击之后，比如说家人的生病，甚至亲人的离开，突然一下不能叫说看淡生死，就突然一下觉得说，诶，那有些事情我应该要赶快去做一下，我不然可能就没机会然后你也会看到说，诶，外面打仗，然后世界不太这么和平，然后地震海啸当灾等等等等。对，所以这些事情之后的话，你会越来越觉得是说，诶，好像年龄也不太那么重要。所以当开始接近40岁去开始攀岩这件事情的时候，最开始还觉得很不好意思。有一些事情确实你就想做的话就赶快做嘛。但当又回去，就反正读书那会儿的话，老师我们做一些练习和一些活动的时候，其实也玩过类似的，说比如说你还有多少天就要挂了，然后你要干嘛干嘛干嘛，其实还是挺抽象的。但那个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你会意识到是说，诶，突然发现有些朋友亲人突然联系不到了，然后你就发现说，诶，其实离有些话题就很近，然后你又有很想做的事情，那你为什么不去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你要学会控制嘛，就要学会预判，不要让自己受伤。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面还是可能也会有最前期有这个因素影响，说我认为室外可能安全系数更低或者更危险，所以说没有去玩那但是随着对这个项目的学习和了解的认知程度越深，反而会知道是说攀岩其实整个的安全系数比很多运动来讲都要高很多。所以并不排斥。
其实抱石应该算是攀岩里面最容易受伤的一个一个单项。
高岩壁跟上去。
这个是真的。
你刚才好像是不是有说到你从 V0 到 V2 爬了3个月？
是
就感觉你好像应该是一步一步走得很踏实的。
因为有上课嘛，就这感觉好像广告。但这个本身也是说上课有教练带你，你就更快的 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去训练自己，而不是说我在摸索。那可能很小的时候翻窗子翻门，那可能那些都叫训练，就怎么去用自己身体去控制。但你再去做专项的时候，你就应该会有一个专门的老师来指导你，至少不受伤。
嗯，那你为什么会那么突然跳脱的选择开一个咖啡店？
这个
算是跳脱吗？你在之前是已经有系统的学过咖啡这方面的？
就20年的时候喝咖啡和学攀岩是同时进行的，差不多三个月里面去打卡了小50家店吧，就在那个阶段。20年的下半年也是成都市场咖啡发展的，当后面越发展越快，但那会儿是相比之前来讲发展的最快的时间。所以自己来讲的话，可能就其实想找个地儿待着，包括自己到后面开店也是想的是说有个地方可以给其他人待着。因为对于80后来讲的话，随着经济形势的不太那么乐观，其实是很想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待半天一天，哪怕一个小时或者十分钟。喝什么其实不太重要，对他们来讲，那对我来讲喝什么也不重要，对待的时候。但是因为你待的多了之后，我很喜欢的几家咖啡店的咖啡师，他们会给你介绍豆子啊，不同的风味，所以说才开始慢慢去更深的了解。但是你发现你喝不出来那些味道，我就很想去搞明白啊，所以就去学了咖啡。但学咖啡的时候并没有说我要去开家店，后面也上班，然后上班到21年到21年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好像对咖啡的投入会越来越高，就开始学烘焙啊。到了22年的年初的时候就觉得，就刚刚其实有提到说朋友在一家咖啡店喝的差不多了，就说哎，那我们去看一下铺子吧，说不定以后就能开店。然后就莫名其妙的就上了他们的车，然后就去三三幺里面去看铺子。然后我一直以为他们在开玩笑，然后他们就很认真的给房东打电话，然后甚至还要出钱买铺子，然后就觉得哇，这个朋友好有钱。但更多是他们很认真的在琢磨这个事情，因为当时对我的情况的考虑，他们可能更理性一些，觉得说我投入了这么多的时间性去学一个东西，然后又很有兴趣且愿意在上面去做的话，为什么不自己去搞啊？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上面来讲的话，我就发现他们比我还要认真，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去找铺子。然后在22年的5、6月份就开始去每天骑十几公里的共享单车去找铺子，找，最后就找到现在这，然后就觉得还挺好。
找店的那个标准是什么？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在上家公司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专门的课程去培训我们的销售的。所以我大概也是按照那样的逻辑，有没有写字楼，有没有公共场所，人流量怎么样，然后性价比怎么样等等去看吧。其实这些都是理论，你没有变成自己的东西，像看了很多人攀岩，就是看别人挺容易的，就是自己来其实完全是两回事。
眼睛学会了。
对，就一模一样的，就其实万事万物就真的是相通性，共通性很高。到最后选择这里的话，其实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累了，就每天骑十几二十公里，就是累到，因为去年的6、7月份是成都，我在成都待了也有20年了，最热的一年，就非常非常热。当你在外面顶着太阳一天骑20来公里，而且是那种慢慢的骑去走街串巷的去看每一个铺子的时候，已经确实是耗尽了很多的热情。然后当我走到一个这条路上面的时候，我发现这条路就是我想象中，它有树荫，然后有户外的空间，然后有小花园，然后这条街很像我小时候住的家里面那种老的社区的楼下。然后我想但凡有一个铺子，我就一定要给再多的租金我都愿意付。然后后面老板很，就房东很好，就我们谈的也很愉快嘛，就很快就两三天就定下来这个位置。
因为像咖啡，我自己的理解好像喝咖啡的更多是年轻人啊那种。如果说普通让我想要开咖啡店的地方，也许就是在那种就你刚才说的办公楼呀、人流量比较大，年轻人比较多的这种地方嘛。
CBD。
但是就我今天来这的时候还挺意外，因为我感觉就是你刚才说就是那种比较社区的一个店嘛。就我不知道你的客群和你之前自己预设的是很吻合的吗？
应该是反过来讲，就是和之前预设的几乎没有吻合。就刚刚那个逻辑其实也是我在最开始自己做的时候的逻辑，就是要高人流然后去做。但好巧不巧，去年八月份准备试营业的时候就遇到了非常大的事情嘛，就暂停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到了十二月份又来了一波，中间还夹杂着限电、高温等等所以说这些事情在这个大的背景基础上，其实是在不断的修正和调整。其实修正都谈不上，因为已经不是朝着那个方向去走的。那反而是说，这个可能是一个趋势，说这个就像门头上面写的咖啡是什么和咖啡馆是什么是一个逻辑。它就是一杯饮料嘛我觉得没有那么花哨。那你想喝味道，我可以单出更精品的豆子，或者烘得更有个性和更有风味的豆子。那如果说你想喝的很常规，就是做一做，那也可以喝一些很常规的美式拿铁都有。那这个点上面来讲的话，可能最开始逻辑上去讲的时候，说我要做成什么样的店，也是我今年在第二年，因为刚好上个月八月份是一周年嘛，我其实做的大部分的周年活动都是给自己的放假，然后给自己放了几天假，然后去烘了一批我自己很满意的豆子，送给在过去一年帮助我的咖啡师和咖啡店的主理人我很感谢他们给我的帮助。但是是不是一定要通过一些营销活动和方式去让门店的营业额增加呢？其实是必然的所以不见得是说这个社区的人决定了我要做成什么样子说反了，就是不是说我这个门店定好了之后做什么样的产品和来选客人，而是说当我开始扎根在这个社区之后，我应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去满足我这个社区一公里范围内的客人朋友他们的需求。
你的定位是一个社区咖啡馆。
当然所以这个如果想明白了之后，可能就不会变得更容易，就会变得很有难度。因为就像你刚看到的，大部分的客人是不是写字楼的，他就是住在旁边，早上上班的时候带一杯，然后送完娃之后回来坐一下，然后有一些谈客户，然后希望有一个商位户外的环境还有一些就是觉得压力太大，中午或者下午过来出来摸鱼坐一会儿等等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包容度是很大的，而且年龄段也像小区周边的阿姨大哥他们的年龄也偏大，但他们过往的工作习惯当中是有咖啡这个元素的所以也愿意在这个地方来坐一坐。像刚才七点钟快打烊了他过来买挂耳，那我也觉得这个还挺我也不会增加我的营业时长，但如果今天不买他明天也会来所以我觉得一家社区咖啡店的功能可能更多是更能够满足这个社区的客群的需要，那根据他们的需要去做更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那这个可能是我在过去半年，其实去年受影响今年大半年的时间自己小结一下我自己接下去可能会怎么去走前两周有一个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酱香什么什么咖啡店那我觉得很多很多咖啡店在两年前三年前五年前就玩过这个那这个其实不准，因为它体量够大嘛，影响力够大包括现在我自己门店去年十月份推的姜黄拿照拿铁，我觉得也很开心，客人很喜欢，它也有酒酿的元素那可能大家本身是因为喜欢酒跟咖啡的结合所以说才会爆那同时来讲的话，那可能也是反向的，是说我除了做社区，我要不要做营销，我需不需要做一些活动其实现在活动已经开始在筹备了就叫两杯起二杯起因为刚好是第二年嘛我就取了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都可以。
那明年就三杯起了。
那如果说那个活动可以切得进去可以也可以这样讲因为我本身是没办法喝酒嘛所以两杯起的概念就可能也想切一下，是说一只豆子你当你理解的有一定的理解之后，你在烘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通用于两种产品，然后让大家能够在慢慢的去感受到在不同的做法的基础上去体会这只豆子本身不同的风味表现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初衷的一个东西。
就我今天来之前有在网上看一些大家对你咖啡店的评价，然后其中有一个很多人说到那个点，说你非常的热情，跟他们很热情的介绍你的咖啡那些。然后刚才你又说到你在严管的时候不喜欢跟人交流，
对，然后你还说你是个 I 人，
对，所以你在做咖啡店主理人和攀爬者的时候，这两个中间是有这个反差在的吗？
会，很明显，就这个可能是结果嘛，但倒回去说，可能就像很多，现在因为我现在也收了徒弟了嘛，就零零后就觉得，他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包括我也听到很多人说我自己社恐什么的，我自己的理解翻译一下是说社恐就是不愿意嘛，我不愿意跟你说话，我不愿意跟谁说话，不是说不愿意说话，
我不是不愿意说话，是害怕说话，
没有必要，不需要我就不做，
不有些社恐
不愿意
想去跟别人交流，他只是。
不敢，对吧？不敢嘛，
对，不敢嘛。
这两个点放到我刚刚去讲的是说，攀岩可能就是不愿意，就是我不是不敢，当然可能大佬级的我就是不敢。我问他你怎么过线，别说我就这么过了，那我能交流什么呢？对吧？那有跟我差不多或者比我爬得好的，我更愿意是自己去找到这个解题思路，这是我不愿意的部分。但放到咖啡店里面来讲的话，当我暂停吧台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因为本身是我很喜欢的东西，我希望分享。这可能也是咖啡从业人员我觉得很共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优质的一个点，在于是说分享的精神和分享的行为，就是不管说你去到任何一家咖啡店，咖啡师和主理人都是很愿意分享的。我的咖啡的风味是什么样的，豆子是什么样子的，我的出品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点上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看上去冲突，但是本质上是不冲突的。啊，就是基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点。
嗯，那你觉得攀岩和烘豆子上面有没有什么？因为这两个在我听来都是你很喜欢的，很喜欢做的事，有没有什么共通的？
就跟刚刚有讲，就是不停的去试错。不能说试错让自己开心，是试错你可能更接近你想要的那个结果。攀岩的话就是。可能更明显一些，因为当然 V1 V2 可能可以一把过，但 V3 V4 就没办法。那这个试错的过程就会让自己觉得说，哦，那个我找到方法了，我可能知道这个东西是这样走是更对的，会更高效的。那咖啡的试错在于是常规产品我们可能就不停的去我不会那么多去研发新品，只可能应季的去做一些我认为诶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讲我可以控制得住，我可以知道它怎么出品。但是从源头上讲的话，就是说这只豆子烘的好与不好，我能不能达到我的要求。那就像最近我请了不同的老师在指导我是一样的，我也会带着豆子去找不同的咖啡师去测评，那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我自己想要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市场上可接受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是不停的去尝试去测试。那这里面可能别人一句话就说，哎，这个豆子没有烘好，会有瑕疵。啊，当然大家都还是很 nice， 就会讲说这个豆子可能有一些瑕疵。会说的非常婉转，就是我要去识别到底是烘的不好还是说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会去建立信心，会去克服一些东西，会去修正自己的思路和技术的控制。那这个我觉得都是类推的，相通的，就是要尝试，
要追求那种完美的豆子。有
追求完美可能会有，因为这是骨子里的东西，就是想把它做好。但是你说完美的那个点，因为咖啡太主观，就像我们今天出品一样，三杯大家会觉得说我们校外测试。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酸的理解不一样，对苦的理解不一样，对甜的敏感度不一样，那我没办法要求，所以我只能说相对客观的去看到说我能稳定的出品，我能够更好的去达到我认为烘的更能够体现这只豆子本身风味和我想要去用这只豆子表现的咖啡产品的那个目标去做，然后不断的去精进它。
那攀爬你也会追求完美的攀爬吗？还是说也能够接受有瑕疵的攀爬？
壮壮以前上课说先完成它，先完成这条线，
然后再精进。
对，然后现在回看的话会说可能最近爬 V2 更像在爬 V2， 就不是拿 V3 去爬 V2、但现在就是用的是 V4 的力量，V4 的什么去爬 V3， 但是又没过。
对
啊， 这个就可能是普遍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我到可能肯定往前会走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精进的一个过程。
那我刚刚来的时候你说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休息了对吧？如何平衡咖啡店的经营和攀爬？又回到这个话题。
其实很简单了，现在其实回答这个问题点就是没办法平衡，就只能取舍。这个话题可以放到所有的家庭跟工作，然后只有取舍。所谓取舍的话，我只能先保证经营啊，因为现在这个经营是重中之重，可以说是唯一。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其实是在两个月没有去攀岩，就去年的七月份开始装修，到八月份试营业，到疫情前都没有攀岩过，好像只去了一次啊。所以那段去年年卡就很划不来。然后但它上一个轨道之后的话，就是所有的事情就是你要做的久嘛，所以做的久的话，就经营要做的长久，你需要有身体的保证，体力的保证，你要站到吧台里面，你要站一天，其实还是很辛苦的。所以你的运动本质上是能够保证你这件事情做长久的话，那你就会冷静下来之后说，那我今天其实准时打烊就没问题，那就去运动，然后一周两训只是换不同的时间段而已啊。所以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当二选一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说平衡这样的去选的啊，只能短期的舍弃，然后阶段性的回来之后我再来说在哪个时间上面投入更多一些。
刚开始就小姨跟我说就是攀岩和咖啡硬扯到一起还是挺难扯到一起的对吧。然后后来我就在网上查了一下攀岩和咖啡这两个关键词嘛，哎，还确实有就是关于攀岩的文章写咖啡的，咖啡如何提升攀爬表现，咖啡和攀岩的关系，然后很多攀岩的人喝咖啡，喝咖啡的人和攀岩的人有很高的那个重叠度
粘性。
对对，所以你对这些东西有些什么思考吗？
可能会把它说的稍微小一点，就是把攀岩放大一点叫运动，然后咖啡放小一点叫黑咖，或者叫是美式浓缩不加糖不加牛奶的这一类咖啡产品，因为里面有咖啡因。
提升提升运动表现。
对，我们包括旁边有那个健身房，有很多去健身的朋友，他们路过的时候会带一杯，甚至可能还会额外加他们的需要去帮助提高运动表现的一些其他的综合类的饮料或者东西加进去一起喝。我倒真不觉得说我自己而言的话，没有说因为我喝咖啡了然后我的运动表现就变好了，因为我是把它分成两件事情在做的。但你就因为是说我说我喝了咖啡就能够极大的增强运动表现嘛，我觉得可能首先它那个量一定会很高才有可能达到改善的或者提高的点。但这个点上面来讲，你一旦开始以通过借助某一个外部的比如说咖啡因去或者是其他东西去，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长期的习惯啊，除非你是在那一项上面有一个长期的提升或者改进。就像有一些运动它不叫兴奋剂，而是其他的一些合理的方式去
蛋白粉
那增肌啊，但那个不是，我不要说远了啊，这
是
个稍微修。
我们有些攀岩的岩友，他们确实吃蛋白粉，吃反正就是某种酸，肌酸对，肌酸，然后还有吃增加骨质的一种东西。
就是你运动的过程当中，一个是表现，然后有一些是运动完了之后你会消耗掉嘛，比如说你在就健身的综合的一个后期的东西的补充的时候，你会考虑更均衡。所以我觉得这个点上面来讲的话，我没有研究的那么深，说我一定要通过什么东西来增加什么东西的情况下，我就还是很简单的觉得说，我就enjoy这杯咖啡就好了。然后我很喜欢在这个环境，因为现在成都有几千家社区咖啡店，然后但凡你走出去你都能遇到，那我就选一个自己愿意待的地方，喝一杯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找到一只豆子我自己喜欢去喝它就好了。当运动来讲的话，就是运动，我就希望通过运动去玩得更精进，或者在运动过程当中结交到一帮很好的朋友，然后除了室内还可以去室外去攀爬，享受不同的攀岩体验嘛。
我想问一下，就是攀岩和开咖啡店对于你来说其实是并行的两件事情。那他们其实有没有某一个什么点其实是 有互相推进或者是促进的一个作用。
嗯，
对，或者他们同时阻碍了你什么。
推进的话，因为20年的下半年开始攀岩嘛，对我自己来讲产生影响会更早，因为我很喜欢就自省自己在什么地方没做好，怎么样做好了。那就是刚刚也提到说更勇敢吧，就包括开店这件事情本身对于一个
中年人，
对对对，中年，对中年来讲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去做的一个事情。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面，也确实是通过攀岩让自己在做决策和做决定的时候更勇敢。
嗯，
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除了感谢我朋友去支持我做这件事情，家人去支持做这件事情以外，其实自己在内心还是有很大的改变，说我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要把它做得更好。然后，但是这些积累的话，就像那个岩点，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勇气不是一下就来了，所以你是需要不断的去积累你的勇气。当你勇气积累了一个60分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个更大的决定。所以之前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点，叫就是把很多东西拆解到最小单元。我觉得攀岩就是把很多事情拆解到最小单元，带给自己最小单元的勇气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那反过来说，咖啡对于攀岩来讲的话，可能更多是一个场所和一个话题，就可以通过这个认识更多的朋友，认识更多的人。但是认识对给我的帮助是说，可能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面，让我有一个更多的角度去认知的。那这个可能就是说的比较大的，我们今天不展开了。就当你认识这个世界和认识某些问题，有更多的东西去看的时候，就更踏实，就爬好今天的线，哄好今天的豆子就好了。
嗯
嗯，就活在当下。
哦，对。
那最后想问一下，你今年有什么目标吗？关于攀岩，关于咖啡。
因为今年已经到下半年了嘛，其实可能更多是做刚，因为刚好攀岩和开店都是在八九月份嘛，就这个点上面，所以其实到明年的八九月份这一年的话，攀岩其实现在不太给自己设目标，说我今年要爬多少到 V3 V4、嗯、更多就是说我能坚持好每周两次的训练，那每次训练的时候能够不受伤，然后且定期的会完成线路就好了。我已经可能过了要给自己设那个 KPI 的那个点，但
放下 KPI。
上个月吧，就有一次我们聊跟就是也是在说户外攀岩的时候，因为当时是还没有徒弟去额外的人员来帮助自己把这个店能够守住，因为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考虑之后的话，今年其实是有应该是能够挪出时间去户外去攀爬，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攀岩形式是可以更多元的，所以这个也可以是自己的目标之一。然后最后的话是说其实还是想要说难度上面或者技巧上面能够上升一个台阶，比如说能够爬更多的更难的线，大于户外攀岩的更高的线啊，这个可能在脑子里，当然可能等我去户外攀完之后就修正回来也可能，但现在是这么想。
嗯，
啊，咖啡店来讲的话，就因为今年其实已经开始做 Q4 的准备和计划，就开始做第一次的营销的活动啊，就两杯起，然后烘更好的豆子，然后出对应更好的咖啡产品。那等到明年的时候，可能这是 Q4， 明年 Q1 和 Q2 上半年的话，就开始，可能还会加大人员储备啊，因为这个人的部分，可能因为本身自己做 HR 嘛，很多年就说别人容易，放到自己身上就觉得说啊，那个我要再看一下，就一直在等，然后等你这样一个人出现，其实是很被动的啊，说可能会更主动的，哎，这个可以放嘛，欢迎大家来喝嘛。
嗯，大家要怎么联系你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兴趣了，
可以在我们的播客下留言，
大众
点
评的那个
大众点评上面的那个可以放啊，
嗯嗯，
就有具体的地址，有电话嘛，就可以。
嗯、
然后，哎，这段先打破釜啊，就十月国庆节开始会做一个主题活动，叫两杯起。那我们会选四只豆子。每隔十天我们会出一只豆子 ,iSide SOE 的豆子来做这个活动，然后它 会同时体验到一杯美式一杯小拿铁的不同的风味的一个体验。
如果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订阅了我们禁止攀岩，并且在这边把这个订阅的信息拿给 Adam 看，然后说我是禁止攀岩的听众，就可以打五折哦。
就活动五折。
对，
今天我们给我们的听众也准备了一些小礼物，给两位留言的听众并且订阅了我们的播客节目的朋友，我们会送一人一盒挂耳咖啡，每盒五袋，
然后寄给你们，然后只限全国国内的朋友啊。今天也是很高兴我跟阿炯聊了一期，对，聊得非常的开心。阿炯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来酒咖啡喝咖啡。
哎，你这个营销的有点严重。
你好，你好，
对，但是
没广告，对不对？
对，但是他的咖啡真的很棒，就是我们也会把地址附在我们的那个就是文字版里面，希望大家也多多来尝试。嗯，也希望我们大家不管是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运动的方方面面，都能够汲取到更多的勇气。嗯，那好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这样吧，谢谢阿炯，
谢谢阿炯，
阿炯，
谢谢大家，拜拜，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